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农民自由西藏好意见》的。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12日，公元2000年7月13日星期四。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欧洲协会通过决议，在3年里达不成共识，向正式承认西藏六王政府是西藏合法的代表政府。上交数量大于产值，造成农民严重缺粮。西藏甘孜地区遭受特大洪灾。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最近，澳洲联盟协会通过一项决议，如果在3年里西藏的未来形势问题上还达不成任何共识，我们将正式承认西藏六王政府为西藏合法的代表政府。本月5日，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之一的艾玛·博尼亚女士为助的其他协会的代表成员们，在澳洲联盟协会上提交的一份议案中，1949年至1950年间，中国红色政权侵占了西藏领土，并在中共的强渴下签订了逼迫条约17条协议，从而西藏弄丧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协议中明确写着，西藏完全享有自治权利，继续执行西藏目前的政治形式等。1959年3月10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伟大的民族大起义。在这次的民族大起义期间，中共用大炮、机枪、轰炸、扫射、手无寸铁的无辜西藏人民，无数个西藏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上亿万计的西藏人被中共关进牢房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几万西藏人民在无奈之下流亡国外民主国家。1965年，中共在西藏的少部分土地上成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1987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议会上提出了五项和平建议。1988年，达赖喇嘛又在斯德拉斯堡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五项和平建议的内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多次呼吁中共领导人极力寻求和平谈判的途径，但是中共一直玩弄一些问子游戏，对和平谈判从来没有正面性的任何回应。为了使西藏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得到高度自治，澳洲联盟协会内阁部长委员会和各国代表成员们呼吁，为了使中共和达赖喇嘛早日坐上和平谈判的桌子边，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措施。同时，欧洲协会的部分成员提交了一份决议案。在这份决议案中指出，在3年之内，定期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监督下，就西藏未来新时期之上，中共和西藏六王政府不能展开谈判。欧洲联盟协会的各成员国将正式承认西藏六王政府为西藏合法的代表政府。就这项决议最后进行投票的结果为，齐全9个协会代表，反对这项决议的有97票，支持这项决议的有176票，最后以几乎2倍的优势通过了这项决议。新闻：上交数量大于产值，造成农民严重缺粮。虽然中共大肆宣称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在提高发展，蒸蒸日上，80%的西藏人民的生活步入了小康化，但是只是保不住活的，因为中共持续不断的在西藏和 农牧民区域执行收水政策，从而使在西藏各地区出现农牧民家庭出现缺粮的现象。下面请听大镇的下去报道。
根据本台记者资任在尼泊尔采访与最近从西藏喷布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拉萨喷作时，他指出，居住在西藏拉萨喷布仁珠县境内的农牧民，因去年中共所谓的仁珠县人民政府从群众手中收取大量所得税，导致该地区人民群众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一年所用的粮食不到半年就用完，出现缺粮的残酷现象。罗萨平作指出，仁珠县99%的群众以种田养家糊口，他们每天早起晚睡，日夜操劳种植田地，但是中共当局从每户一亩田地中收取3份的收成，也就是中共所谓的所得税，而西藏人民得到的是少得可怜的回报，与其说回报，不如说根本就没有。有实际上自然灾害，庄稼无法得到收成，但是还是必须要按中共所规定的税务上缴，导致许多农牧民家庭出现严重的缺粮现象，给许多农户造成极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每个村子至少每年会出现有5户家庭因仅有的粮食要向中共缴纳而出现完全断粮，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得向收成稍微好一点的农户借粮来度日。同时中共还加强宣称农村要以科学种田为主，赶上时代潮流，现代科学种田法强迫农牧民使用肥料种田。罗赞喷作强调，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土以前，勤劳善良的水域西藏的国土上从来没有过使用肥料种田的现象，庄稼照样获得圆满的丰收。就算中共入侵西藏后强迫西藏人民使用肥料来种植田地迷惑西藏人，但是庄稼仍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加上中共不断的收税，从而使西藏人民更加贫穷，生活没有依靠。罗萨珍珠还强调，例如一袋与田地混合撒的肥料就要花去200元中国的人民币，而田地上撒的另一种肥料又要花去160元中共的人民币，因此仅每亩地就要花去300多元中共的人民币，这个数字在贫穷的农牧民眼中是惊人的。虽然中共不断的大肆做宣传，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步入小康化，旧社会被奴隶主苛捐杂税的穷苦奴隶们如今当家做主，过上了好日子，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说法完全是背离史实，在捏造谎言迷惑世人，充当救世主。罗萨政助最后指出，目前70%的西藏人民靠农牧业过日子，但是直到现在西藏农牧业并没有突出的发展，农牧民经济效益仍然落后，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相反越来越贫穷。
请继续收听新闻节目。西藏甘孜地区遭受特大洪灾。新华网7月13日电，西藏甘孜地区发生特大洪灾，造成该地区处于瘫痪状态。在过去的几年里，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洪水泛滥，大水不断，其主要原因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所造成。正如新华网11日发出的中国人一年吃掉3.6万亩森林一样，中共在西藏地区，特别在长江上游地区大量砍伐森林，使原来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地区，而如今却成了光秃秃的荒坡。因此近几年来接二连三的在中共地区发生特大洪灾，出现严重的泥土流失等现象。不料今日新华社消息，西藏甘孜北峪县日间遭受特大洪灾，全县17个乡等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洪水，泥石流侵袭。 6月22日以来，北一贤连续触江重岛大狱，累计降雨量达108.7毫米，进入季雨以来更是大雨不断。今10日、11日两天，日江水量降达43.5毫米，导致该县境内的敖曲河、长曲河、象曲河及其支流水位急剧上涨，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县境内各地突发洪水、逆石流，县城最大多数房屋被淹，早还是该县的所有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中断，整个县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历史简笔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真真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斌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大斌把一个海螺和起搏交给帕巴，这就表示把宗教权力交给他了。公元1251年，大班死在兰州，享年70岁。大班死后不久，扩达王子也去世了，继承他的权力的是忽必烈，西藏人称他为摄亲。1253年，忽必烈坐镇青海地区，他把19岁的帕巴招到宫廷，他对这位年轻僧人的学问大为赞赏，忽必烈请求他传授佛法，但这位年轻喇嘛告诉他，要学法必须先受戒，那就得向师父磕头，拜帕巴为师，在任何场合相遇都必须以身体相待。忽必烈说他并不反对磕头，但只能在学经和思见时如见，公开则不行，因此这将损害他的权威。忽必烈还同意在决定西藏事务方面要征求帕巴的意见，但在中国和蒙古的内部事务帕巴不能干预，帕巴同意了这些条件，忽必烈就从他受了戒。根据 Ford 的说法，忽必烈在受戒时是坐在一个比帕巴的位置低的座位上，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则坐相同的位置。根据传说，帕巴给忽必烈的25个大臣在3个场合传了戒，他第一次传戒后得到了对宗藏13万户的政教权力，第二次传戒后得到一件佛的遗物和统治薛克松的权力，这是指卫藏、朵对康和朵妹安多三个地区。到1260年，忽必烈成为汗以后，帕巴被尊为帝师，意为皇帝的师父。这是第三次传戒后，他还得到亚米尤切木的称号，真名称意义还不明。有些人说这是一个中国地方，另一些人说这是同意不再把人扔到河里以控制人口。忽必烈不愿意允许帕巴所属教派以外的教派存在，但是帕巴主张应当允许其他教派各行其事，这使得帕巴受到西藏各个教派头头的拥护。不过几个不同教派的存在确实削弱了萨迦家族的统治权力。很有趣的是，当忽必烈还是一位王子时，就有另一位喇嘛在他身边，这个喇嘛是伽玛巴巴克西，他是伽玛巴派的一员，在他死后就开始了伽玛巴喇嘛的传世，这是西藏的第一个传世的记录。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在西德勒。